今日的主日呢就是祈祷主日，之后就是江牧师证道，他今日讲的道呢就是保罗的祷告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多谢受爱先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求你怜悯亦都顾念我们，可能我们背负很多的包袱，很多我们放不低的重担，我求你就在这一刻你为我们卸下，求你亲自帮助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悟性，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说话，你的心意，你都求你让我们心灵有空间去承载并且去反省，恳求亲爱恩主你亲自作工带领以下的时间，也都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，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和提醒，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个礼拜是祈祷主日，就祈祷呢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属灵作业来的。你可以说祈祷很容易很简单，只是开口讲说话，照计你懂得讲话就应该懂得怎样祈祷。不过另一方面，祈祷又可以很困难，是很复杂。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祈祷的对象是上帝。上帝是谁呢？是一位绝对的他者，他是创造主，其他一切所有都是受造物，创造主和受造物是有着绝对的差异。正如以赛亚书重复多次讲类似的说话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给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有哪个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和上帝相比？人世间天上地下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上帝相比。上帝是那位绝对的他者，即如果不是上帝首先主动藉着圣经，藉着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启示出来，凭我们人的天然本性，凭我们人的自我想象，只会制造投射出一个又一个偶像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。所以祈祷之难是在于祈祷的对象，好像距离很近很亲切，可以向他倾心吐意，但同时他又好像距离很远很威严，是我要敬畏的对象，跟他说什么才叫做合宜，才叫做恰当。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曾经都有过类似的挣扎，遇过类似的困难，我就经常都有的，耷低头眯埋眼要祈祷，跟上帝讲什么才叫做恰当呢？跟上帝是应该讲什么说话呢？不过另一方面，实际一点说，祈祷对我来说呢，其实是可以一个释放来的。特别现在你面对或者我们面对的生活，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纷纷扰扰，我们每日面对的问题，每日收到的资讯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都不想知道，不想去收。现在香港的疫情又再爆发，很容易令人很烦恼不知所措，怎算好呢？所以祈祷耷低头眯埋眼，你有没有发觉仿佛是好像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是暂时隔绝，暂时放低那些令到你很烦恼的事，然后在祈祷里面转眼定睛仰望那位爱我们又满有权柄能力的耶稣。诗歌都有唱啦，转眼定睛仰望耶稣，所以这种是一种释放，是可以向他倾心吐意，而且他都必然明白，因为他无所不知，亦都是监察人心，就算其他人不明不了解，耶稣都必然明白，亦都必然了解。所以祈祷第一样要留意就是要真诚，即不要来到上帝面前都惺惺作态，弄虚作假，客客气气， 其實不需要。祈禱第一樣要留意，就是要真誠。第二樣，我相信上帝是必然聽祈禱的。我們常常都會疑惑，或者會問上帝，你是不是聽祈禱？上帝當然會聽，怎會不聽？上帝是我們的天父，我們是祂的兒女，我們向祂祈求，祂又怎會無端端閂埋隻耳不聽呢？當然祂會聽。不過上帝必然聽祈禱，不表示祂必然按我所求去成就。大家要分辨清楚，兩回事來的。祂聽祈禱不必然按我所求你去成就，祈禱不是你落訂單，買東西又落訂單，祈禱也不是有求必應。上帝聽完我們所求，可以按也可以不按我們所求去成就。而事實上，上帝比我們是更清楚知道我們需要什麼，也有絕對的主權去決定。最後祂不按我所求去成就，有什麼那麼出奇呢？祂不按我所求，就不表示祂不再愛我們，不供應我的需要，不是的。祂是主，我是僕，這個身份在祈禱裡面，其實我們要確定的。我可以在祂面前傾心吐意，但不表示可以肆無忌憚亂噏一通。上帝是主，我是僕來的。大概在兩年半前，那時我媽媽突然之間中風，你的生命曾經有過一段很危險的時間。我們來到上帝面前很直接，求上帝堅固我媽媽的信心，也都延長她在世的生命。最後我媽媽脫離了危險時期，也都延長了生命大約兩年左右。大約在去年年尾他過身，某程度上其實都是賺了。上帝不單止聽，亦都答應我的祈求。不過我知道這個不是必然的，絕對不是必然。上帝是主，我是僕，這個身份的差別在祈禱裡面，其實我們一定要搞清楚。他有絕對的主權去決定是不是按我祈求去成就。這個是祈禱第二點我們要留意的。所以我們仍然要問，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祈禱要講什麼，講什麼說話，祈求什麼才叫做恰當，才叫做合宜。當然最簡單亦都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學習聖經怎樣教我們祈禱。聖經很多經文，聖經很多地方是講祈禱，也都教我們怎樣祈禱。所以祈禱和讀聖經是不可以分開的。祈禱最主要不是要改變上帝來去配合我們的要求，剛剛相反，祈禱是要改變我們來去配合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越明白聖經，越熟習聖經，自然就會越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也都越曉得怎樣去祈禱，祈禱講些什麼才叫做叫做恰當。祈禱和讀聖經是不可以分開的。今天的經文是講祈禱，祈禱主日，當然都是講祈禱。經文發生的地方是在帖撒羅尼加，是希臘一個城市。而帖撒羅尼加教會成立的過程呢，是記載在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七章。當時保羅和他的拍檔西拉來到帖撒羅尼加，他們就連續三個禮拜向當地的人傳福音，而結果也都帶了不少人信耶穌。但是他是遭到当地的犹太人他们的迫害，甚至惊动到官府说他们是不是要作反。所以为了避免事情进一步恶化，最后保罗和西拉就被迫要离开帖撒罗尼加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 保罗走咗之后，嗰班迫害保罗嘅犹太人一定唔会就咁罢休噶，啊，佢哋会转移目标。保罗走咗，迫害唔到佢，咪迫害保罗带佢哋信主嗰班信徒咯。嗱，所以你发觉无论系帖撒罗尼加前书或者后书，你都会发觉保罗系多次提及佢哋系喺迫害，系身处喺患难之中噶。身处迫害，面对患难，啊，你有冇发觉？其实几似而家香港嘅处境噶噃？啊，你会点样祈祷啊？啱啱过去嗰礼拜，最近疫情又再爆发，你喺祈祷里边，你同上帝讲啲乜噶？最好疫情尽快过去，生活可以尽快回复正常。仿佛疫情苦难好似系一个不速之客，系严重影响我哋正常嘅生活，影响我哋吃喝工作，影响我哋买卖嫁娶，影响我哋养儿育女，甚至影响我哋教会聚会。呢啲不速之客系根本唔应该出现嘅。上帝啊，你可唔可以尽快叫佢哋离开？弟兄姊妹，你系咪咁样去祈祷？不过保罗为到在苦难、在迫害里面的帖撒罗尼加教会，他是不是又是这样祈祷呢？是不是只是希望苦难、患难可以早些过去，早些雨过天晴呢？保罗是怎样祈祷呢？今天的经文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分做两大段的。不过我发觉真正的祈祷其实只有最尾嗰两节，第十一、十二两节嘅啫。而第三到第十节咧，可以话呢个祈祷嘅背景，或者话保罗为到教会嘅感恩，两者其实有关系嘅。特别你留意第十一节有恩赐嘅，即系两段经文系有因果关系。保罗嘅祈祷唔系无缘无故。亦都唔係無的放矢嘅，係要先了解嘅背景，然後先可以知道點解保羅係會咁樣祈禱嘅。首先，保羅為到帖撒羅尼加教會係有三件事感恩嘅。頭兩件事就喺第三節，保羅話：弟兄們，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，這本是合宜的。因你哋嘅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嘅心也都充足。保罗首先为到教会两方面感谢上帝，第一就是为到佢哋嘅信心增长，第二就是为到佢哋嘅彼此相爱。嗱，当然呢度嘅信心系指对上帝嘅信心。对上帝那种忠诚、信靠、信任，你发觉这点呢，其实是保罗最紧张的。保罗很紧张，在苦难里面他们是否仍然信靠、信任耶稣？所以当保罗是被迫连夜离开帖撒罗尼加之后，他去到雅典，他很紧张，但是他等不及了。教会怎样呢？那些信徒是怎样呢？他等不及了，所以他就第一時間派了他的徒弟提摩太回去帖撒羅尼加，堅固他們的信心，看看他們的信心有沒有苦難，有沒有因為遇到苦難而動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一個人為什麼而感謝上帝，其實很反映那個人的價值觀的，是吧？我们为到健康、为到工作、为到子女、为到家庭，我们感谢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的价值对我们很重要。这些本身不是错的。上帝给你身体健康、子女孝顺、家庭和谐，我们为到这些事祈祷，这些本身是好事，不是错的。不过更重要其实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是我们对上帝那份信心、信靠， 是我們對弟兄姊妹那種的愛心關懷。對保羅來說，這些其實是更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苦難、在迫害裡面，信心和愛心其實就最容易改變，最容易動搖。在苦難裡面，我們會疑惑，哎呀，上帝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信得過？是不是真的跟我一起？是不是真的會供應我的需要，叫我不致缺乏？我們的信心是會疑惑的。而在苦難裡面，我們對人的愛其實也會很容易動搖改變的，很簡單的，因為自己都顧不定，是吧？在苦難或者患難裡面，自己的情緒都起伏很波動，我還怎麼去顧其他人呢？在馬太福音24章橄欖山的講論，即耶穌在橄欖山講那段說話，耶穌講在末後的日子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很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。即是耶穌回來之前那段日子，不法違規的事會不斷增多，所以社會就會很混亂，結果是民攻打民，然後是國攻打國。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人自顧不暇，自身難保，還怎麼去愛其他人？不過保羅為到帖撒羅尼加教會，他們感謝上帝，在患難、在迫害裏面，教會仍然保持對上帝那份信心，並且保羅說是格外增長，人和人之間仍然彼此相愛。保羅說他們是也都充足，在患難裏面，教會那份信心、愛心仍然沒有動搖，仍然沒有改變。不容易啊，上帝的確在他們中間有保守，所以保羅為此感謝上帝。然後第三樣，保羅為教會感謝上帝，甚至是誇口的，就是第四節下半節啊，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患難逼迫中，仍夠存忍耐和信心。面對苦難，教會仍夠存忍耐和信心。正如耶穌在橄欖山講論，剛才都提過了，馬太福音24章，耶穌其實都講類似的說話，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面對苦難，面對迫害，忍耐和信心其實非常重要的。忍耐和信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態度。第一樣要留意，就是這裡第四節所講的信心，就不單止是講信靠耶穌是否真實，是否跟我一起，而是行前一步，信靠上帝，他是會報應的，是吧？這段經文講了兩次，上帝是會報應。在第六節，神既是公義，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。上帝是一位會報應或者是會伸冤的上帝。今天我們為到信仰受的冤屈甚至迫害，上帝是不會坐視不理，祂會紀念亦都會報應的。有一天上帝是會為祂所愛的兒女伸冤報應，因為上帝是公義。不止這樣，在第八到第九節，當主耶穌回來祂顯現的時候，就是要報應那些不認識神、不順從主耶穌福音的人，他們要受刑罰，就是永遠沉淪，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。福音的前提其實是禍音，沒有禍音就不會有福音了。福音
是信靠耶稣而得生命。调翻转，祸因就是不认识上帝，不愿意听从福音，那个结局就是永远沉沦，永远离开上帝。所以福音的反面是祸因，其实没有第三条路的了，也都没有第三个选择。上帝不是福音就是祸因的了，上帝是会报应那些不接受拒绝福音的人。第二样要留意，就是这里第四节讲的忍耐呢，你发觉忍耐好像很负面，不过你发觉这里不是一种无奈的忍耐，或者是害怕的忍耐。忍耐不是出于无奈或者害怕，而是出于信心，是一种信靠的忍耐。表面的忍耐是反映他们里面的信心。信些什么？是信得过上帝是会报应的，是会伸冤的，也都会纪念他们为信仰而受的苦的。所以既然上帝会纪念，也都会伸冤报应，那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忍耐，忍并且信，不需要代上帝出头，更加不应该代上帝去执行审判。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我们是要以善胜恶，而不是以恶报恶。在苦难里面很多恶，我们不是以恶报恶，是要以善胜恶。所以保罗在第五节那里说，他们在患难迫害里面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证明来的，是吗？证明他们算是配得进入神的国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位含冤受苦但是忍耐到底的主。我们的主都是一位这样的主来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说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。耶稣基督面对苦难，包括面对十字架，他的榜样就是没有诡诈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信靠交托，全然忍耐到底。在十字架上面仍然信靠交托，忍耐到底。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，是吗？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先生，我们是他的学生。我们的主尚且是这样，我们又怎可以有第二条路行呢？所以保罗说，教会在患难里面仍旧存忍耐和信心，其实就是效法耶稣基督，证明他们是属于上帝，证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是天父的儿女自然就配得进入神的国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其实今天呢是一个充满苦难，也都是充满逼迫的世界。我们每日上网，每日看电视，你有没有发觉不是这里有天灾，就是那里有人祸。其实这个是不断证明苦难根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来的，不是意外，不是偶然才出现，百年一遇，五十年才一遇，已经不是了。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甚至遇到迫害一点都不出奇，因为苦难慢慢变得是常态，常常都会出现。面对苦难，面对迫害，人很容易口里面会埋怨，你有没有试过埋怨？行动上我们会反抗或者逃避，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忍耐， 同埋信靠，因为上帝会纪念，亦都必然会为我哋伸冤。嗱，所以保罗喺最后两节十一、十二节，佢为教会祈祷啊，愿我哋嘅神看你哋配得过所蒙嘅召。嗱，又讲翻配得咯，所以保罗求啦。配得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善务、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保罗的祷告就是希望教会不要因为苦难信心动摇，反而要行出信心，是以良善信心去完成、造成一切他们应该做的事，忍耐到底，以至最终他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配得进入神的国。这个不是只是保罗个人的想法，而是最终是连上帝都认为他们是值得的。所以保罗为他们祈祷，愿上帝看他们都是配得的。并且第十二节，保罗说他们在患难里面作成信心良善的功夫，这个是荣耀主耶稣的名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知不知道上帝其实是一位自隐的上帝，即是一位隐藏的上帝。上帝隐藏的，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找到上帝呢？在哪里找？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上帝。耶稣基督的荣耀其实都是隐藏的，是隐藏在苦难的背后，也都是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。大家知道在福音书你发觉耶稣基督行神迹，耶稣医病赶鬼，其实你知道耶稣做完这些其实不是很想被人知道的，是根本不想被人知道，最好不要知道。当然耶稣行完怎会没人知道？为什么耶稣不想被人知道？因为耶稣不想人误会上帝的荣耀是透过神迹来彰显，在神迹里面可以找到上帝。这个只是人天然的宗教本性来的，在神迹里面找到上帝。不过这种信心其实就好像放烟花一样，很快就没有了。相反，耶稣基督的荣耀其实是彰显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人看为愚拙甚至羞辱的十字架上面，耶稣的荣耀在那里彰显。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反映的是完全的爱、完全的信靠，也都是完全的忍耐，是忍耐到底，全然交托。这个才是耶稣真正要彰显的荣耀。所以保罗也都是这样为教会祈祷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充满苦难充满迫害的年代，苦难大概已经是一种常态，经常会遇到，经常会遇到，你放心，是会遇到的，不能翻翻转头。我们怎样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？不是神迹奇事，不是那些很吸引、很成功、很体面、很巴闭的事上面，不是那些，而在苦难里面我们仍然愿意效法耶稣，信心、忍耐、信靠到底。是没错，我们很软弱，我们很容易会埋怨，很容易会以恶胜恶，代上帝去出头。不过正因为我们是软弱，我们就更加需要祈祷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在那里祈求上帝用他的大能去帮助我们，去忍耐到底，用良善、用信心、爱心来去成就一切应该做的事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